老店风云22回，沈莱州回到上海，安排了住处之后，头一家拜会大媒人习立功。这习立功咱不止一次说过，那在汇丰银行来说是呼风唤雨的人物，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。但是跟老沈家不错，沈莱州拜会人家还捎来不少的土特产产品以示答谢。习立功一见沈莱州非常高兴，哟，莱州回来了，快坐坐坐坐。沈莱州问候之后把礼物呈上，习立功非常高兴，往大沙发上一靠，仔细打量沈莱州，气色不错，不错呀。莱州啊，听说你举行完婚礼，小日子过得挺好。
是，
一切都好，托您的福。你我之间不必客气了，莱州，我就知道你还得重返上海，创一番事业，我就等着你回来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愿意在银行工作，我一句话马上给你安排。不愿意在这儿工作，你想干什么？用钱你张嘴，用人你也说话。您瞧，就这样的朋友打着灯笼你也找不着啊。一般人呢都是少揽闲事，可这习立功则不然，热心肠啊，照顾乡里乡亲。沈莱州心说话，这就是我在上海的第一个大贵人，有这样的朋友我就有了靠山了，心里自然非常高兴。他笑着回答，我一不用钱，二不在此上班，我自己还想出去闯荡闯荡。
有志气，我非常佩服
你，就是在上海闯荡你耍吧一个人也不行啊。我正等着你回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外国朋友，这个人或许能帮你的大忙，是你理想的合作者。
是吗？
此人现在何处？今天在开会，明儿个这个钟点你还来，我给你引荐引荐，咱们在一起坐坐，你们两个多加联系和沟通，你看好吗？
哎，好。
坐了一会儿，沈莱州一看人家太忙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什么事儿都得经他审批，所以沈莱州就告了辞了。半年多不回上海了，回到旅店里一琢磨，按理说我应当去看看赵校长，但是一想到书房的情况，脑袋有点疼，又不敢见面，心说一旦见着他怎么对待我，对我得怎么看呢？不行，不要鲁莽，应当先见见李世平，在那讨来底坐的心里有数，再去拜会也不迟。他又想到马森马德哥，应当到武术馆看看他这半年怎么样，他还在不在武术馆，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属水的流动性太大，老跳槽。哎呀，又想拜会谁合适呢？感觉到一路上有点疲劳了。沈莱州一琢磨，谁也不看去了，我衙门桥洞里好好睡他一觉，明天还上汇丰银行，等我把事情四角落地之后，我再挨家拜会也不迟。因此他哪儿也没去，好好的休息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梳洗已毕，换好了衣服，又来到汇丰银行宽大的办公室。他进门一看呢，习立功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洋人，这个洋人也站起来了。习立功一看比自己高的能有两头，这是个大个，往脸上观看戴着近视眼镜，高高的鼻梁，连鬓络腮的胡须， 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打着领结，那皮鞋是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别看50岁挂零了，腰板倍儿直，体格健壮，是耳目放光啊。齐立功一看沈莱州来了，也站起来了。亨特生先生，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，我的乡亲叫沈莱州先生。莱州啊，来来来，过来见见，这是我英国的好朋友，叫亨特生。沈莱州马上用英语问候，之后两个人握了手，坐下进行简单的交谈。亨特生听完之后，一个劲儿的端肩膀 ，no no， 哎呀，沈先生，你好流利的英语啊，说的太标准了，甚至比我说的还标准。沈莱州一笑，说：“当初啊，我在英语方面下过功夫，学了好几年。我正想找一位英国朋友给我拨正拨正，究竟我说这些语言有没有讷误之处？没有，一概没有，说的太标准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在上海认识中国朋友许多，像你满口流利英语的人还真是少见。”今日一见，十分荣幸啊。齐立功给介绍，莱州啊，这位是我英国的好朋友亨特生先生，他来到上海已经1年多了，他是专门从国内运货到上海来推销。你呢，对绒线生意，对丝绸，对洋杂货，你也干了几年，可以说是经验丰富，你们两个人要结为朋友，他那有货你给他推销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呀，互惠互利呀。莱州啊，你愿意吗？我自然愿意，那太好了。亨特生先生，我们就是朋友了，往后常来常往，您的货物由我来推销。哦，太好太好了，我当然非常高兴，今天我认识了沈先生，往后我们多亲多近。三个人吃了午饭，在饭桌上又详细交谈。沈莱州一回到上海，两手攥空拳呢。你想推销货物，你得有个点儿啊，那点儿在旅馆不行。所以呢，齐立功向他建议，莱州啊，你找个热闹地方啊，或是方便的地方，你租间房，你呢给你这字号也起个名，我再叫人到有关部门给你登记造册，官准立案，咱得合法合理的经营，你就正式的商人了。之后呢，你从亨特生先生那儿进货，你出手去卖，你中间挣这个差价，我想呢，这个利润也少不了啊！我相信你的本事，干的越大，你是赚钱越多呀！我明白，那我回去马上着手，我就办。那行，那行，那行。席散之后，各自分手。沈莱州可忙上了，回去琢磨了半天，哎呀，这买卖起个什么名呢？这是我自己的买卖。干脆简便易行，就叫沈莱记。我叫沈莱州，这买卖叫沈莱记，就是纪念的记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那做买卖得有个门脸啊，这门脸选在哪儿呢？哎，他又拖出原来的朋友，四外找地儿，找啊找啊找啊，哎，终于把地点选好了。这地点就是上海老城乡九亩地的咸瓜弄，哎，这就是上海的老中心，与大名鼎鼎的徐光启先生的徐家老宅仅一步之遥啊。1926年初，沈莱州就在这儿租了一间平房，小房不大，里外俩间儿，沈莱州就住的里间儿，外屋可以会客，屋里的摆设极其简单， 门口挂了不大一个小牌子，写了仨字儿：沈来记。这就是沈来州在上海创的第一家买卖，一点也不惹人注意。一没有栏柜，二没有营业员，三没有货物，就是空房子一间。哎，你别看是空房子，小房不大，还多功能。沈来州住的里间有安身之地了。你要登记，你得有个固定地点呢，那个旧社会也是不例外啊。所以你这沈来记，你这是买卖了，官准立案了，到时候你还得交税呢，官家有什么事还得找你呢，你没个固定地点怎么能行呢？这样呢，不在旅馆住还能省下不少的钱，之外还不用起火，说买煤生炉子做饭一概不用，因为在这个弄口不远处是个市场。哎，这个市场啊，按现代新词来说，这就是个大超市，卖什么吃喝的都有，酸甜苦辣你随便选，而且非常便宜。沈来州呢，买点熟食就能够吃了，因此出入食宿非常方便。这买卖成立了之后，他又找到洗礼工，洗礼工又把亨特生先生约了来，又跟沈来州坐在一起长谈了近两个小时，双方确定亨特生的货物拿出一部分交给沈来州，由沈来州去推销，两个人就形成这么一个关系。这个关系啊，没有什么雇佣的关系，也不发工资，也没有什么东家伙计的区分，就是沈来州从亨特生手里拿货，交20%的定金，等把货物推销出去挣了钱了，再把人家的本利给还上，就是这么个关系。这沈来州有了货源，他就不愁了，再有洗礼工中间给介绍，有时候拿不出钱来就亏欠着亨特生一点也无所谓。咱必须交代清楚了，这个英国人亨特生大好人一个呀，慷慨大方，非常仗义。不像有的电影电视剧，只要一见着洋人，那洋人没有好的，不是干这就干那个。其实洋人之中好人也有的是，中国人之中败类也不少，咱们应当公平合理的这么说。这个亨特生就是个大好人。一开始讲的是沈来州必须交20%的定金，然后在我这儿取货，那20%也不在少数。后来亨特生了解到沈来州都是小本经营，家庭不是太宽裕的，交20%那笔钱也不少，恐怕他周转不灵。后来亨特生主动提出来，你不用交定金了，我相信你沈先生，我也相信洗礼工，你呀、多在卖了货物，把钱给了我就得了。你看这提供了多大的方便，沈来州是一再的称谢呀。打这之后他安了心了，他上哪儿推销货物去，这可不愁。原来沈来州在九康洋杂货店也跑过外柜，认识许多许多的熟人，这些渠道他是一目了然呐、虽然通过半年多了，但是上海的经济很繁荣，比他没离开的时候还红火。这次回来把过去那些关系他全接通上，哪要货哪需要什么的心里清清楚楚。另外他跑是跑不起呀、那怎么办呢？每一天他吃完了早饭之后，沈来州去俩地方，一个是上海的老茶馆，一个是城隍庙湖心亭茶馆，这两个地方是非去不可的。往茶馆里一坐，泡他一碗茶，嗑着瓜子儿，在这就进行交易。他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也都上这儿来喝茶，喝着茶聊着天就把买卖做成了。 你别看沈来州家里头挂了个小牌牌，没有栏柜，没有货物，没有火器，他所有的财产，所有的办公用品都在他这皮包里头。按现在新词来说，皮包公司，正经的皮包公司，就在这包一拎全有了。比方说张三用什么货，价钱谈好了，发货的地点和时间定钱都交妥了，到时候沈来州回去跟亨特生先生一说，货物发下来了，必守信用，按时把货交到对方手里头，对方把货销出去，八八八一汇款，钱到了沈来州手里头，沈来州再返回给亨特生先生，剩下一部分钱就是自己赚的。那不光是一个主顾，大伙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，这买卖都在茶桌上进行，您说这有多好。沈来州是灶王爷拴的腿肚子上，人走加班，一点顾虑都没有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就这皮包公司干了将近半年，沈来州这腰包就鼓起来，着实挣了一大笔钱。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习立功，感谢亨特生对他的帮助。可人呢都犯这个毛病，要说吃喝还有俩零花钱，即使给家寄起点生活费也不成问题，但这距离要求和相差太远。沈来州渴望有自己的买卖，在上海有一家大商号，那就好了，现在距离那个目标还相差几步之遥啊，还得发奋努力。看来这点钱呢挣的还不过瘾，还得往大处干一干。哎，书说简短，他天天到这湖心亭来喝茶，遇上一个人，这个人姓江啊，名字叫江凤山，可是大伙都不叫他的名，给他叫了个外号叫江小胡。什么意思？闹了半天这个江凤山呢，四十挂零的，喜欢胡子，哎，这两撇小黑胡美，有人还管他叫美丹公。他天天说话的时候，这手就离不开这两撇小胡，所以叫江小胡。沈来州背后也这么称呼的，当面不这么叫。两个人一来二去成了茶友，后来在吃茶当中，他知道江小胡是哈尔滨人，就是东北人，也是做绒线生意的。因为呢，沈来州没到过东北，对东北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但是通过这江小胡知道了许多许多事情。有一次江小胡向他提供说，兄弟，你要想发财，这财路可有的是，你要想发大财，你就得豁出去，得冒点风险，我保你发笔横财。这沈来州就想发财，听江小胡这么一说，他往前靠了靠，江先生，哎呀，我也有这种野心，那你给我提供条路子，这东北哪能发财？东北发不了财，我兄弟，得上苏联发财去，因为东北就隔着一条黑龙江，那边就是苏联，我去过两次。现在苏联呢，也不怎么把英国、美国、德国的把欧洲列强全给得罪了，听说列强是封锁了苏联呢，苏联穷的什么都没有，哎呦，那个困难就甭提了，勉强能对付上吃喝。尤其他们北方还特别冷，到了冬天想要过冬难呢，过冬的时候多少人都过不去啊，急需要毛毯、绒衣、大衣、取暖东西，到那就没，到那就没，你要多高的价都有人买。 我小兄弟，你要能把这些货物搞到手，你运到苏联去，我那有门子，哎，那就发了横财了。在上海你才卖多钱呢，到那一翻手就高出多少倍去。
哦，
哎呀，江先生，您说着我听着好像梦幻一般呢。这苏联就那么穷，你到那一看你就知道了。那别人怎么不往那运货呀？哎，老弟呀，一个是苏联跟上海离得太远了，一般人都求个安全呢，那挣再钱多都不敢去，就希望守家在地挣点就得了。但是要想发大财，那就得上苏联去。我那块有路子。
哦，
那江先生，不妨咱就试他一把。
行啊，
咱俩合伙干，你看怎么样？我一个人人单力薄，有老弟你帮忙，你算大股，我算小股，咱俩干他一把。真要挣了钱，干这一趟就等于在这干三年的。
是吗？
那路上能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哎呀，老弟，你问到这儿了，方才我头句话你还记得吗？有点风险了，没有上海这么太平，你看咱们喝着茶水问题就解决了，那可不行。一个是路途遥远，另外我再告诉你，这黑龙江遍地是土匪呀。你懂得什么叫土匪吗？当然懂得了，就是胡子。
对了，
打家劫舍呀，有的是因为生活不得过，有的是因为其他的原因，还有野心等等，遍地都是土匪。你得躲过土匪的骚扰和抢劫，到了苏联边境，我那有朋友，那块有朋友给你运过去，这钱你就算赚到手了。那要遇上土匪，完了，遇上土匪就自愿倒霉呗，就等于给人家送起了连本丧汤。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，弄不好也许把命都得扔到那。哎呀，这是这么危险呐、啊！我考虑考虑，你考虑考虑吧。不过胆小不得将军做呀。不是老弟，别忘了中国古人那两句话呀，人不得外财不富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。考虑考虑吧。哎哎，沈莱州还真就动了脑筋了，发财的心声，心说要不我就借俩钱儿，冒险下趟苏联，真要发了财，把我娘和我媳妇接到上海，那有多好啊。嗯，终于他下定决心要冒险一行。